俄国要建全球最大军队，普京迈出疯狂一步。台风猛袭，魔幻上海，紫色天空似末日前兆。意大利坚定立场，支持欧盟对中电动车征税。涉网以中央，中共社科院人士大变动。台湾强化非法入境管制，重点关注中国籍。涉及贪腐，两名纽约消防局前官员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7号。观众朋友，好多服用了三高代谢保的客户给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也好高兴能够将这么好的产品带给大家。糖尿病的国际知名专家迪方素教授指出，糖尿病由八大因素导致，它的成因不只是血糖问题，还涉及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比如大脑、肝脏、肾脏和胰脏，这些内脏器官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宝，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了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告诉健康520。
这个头晕是2年前的，我问我女儿说为什么头晕，她说妈妈你是有糖尿病，可吃过以后第一件就是头晕没有的，我很高兴，谢谢谢谢，就是我的小便功能啊，它改变很多，它真的改变很多，膀胱啊它改变很多，非常的清晰。
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并提升整体健康，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俄国宣称要建设全球最大的军队，以在2026年初赢得乌克兰战争。波兰外长近日呼吁欧洲国家停止向居住在欧洲境内的适龄服役乌克兰男性发放福利，此举或将有助于乌克兰召集更多兵力和俄罗斯军队作战。16号，普京签署了一项法令，将现役军事人员人数从18万增加到约239万，其中军事人员为150万人。这意味着普京想建立国际最大的现役兵团，数目超过中共军队。这项总统令将在12月1号生效。普京还责成俄罗斯政府通过联邦预算向俄罗斯国防部拨款。美联社报道说，俄军虽然在乌克兰占据兵员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但仍然难以击败保家卫国的乌克兰部队。分析人士认为，克里姆林宫现在不是那么愿意征召后备役军人，因为当局担心此举会引发国内政局的不稳定。俄罗斯政府2022年首次征召后备役军人参战时，曾有几十万人为了躲避战火而蜂拥逃离俄罗斯。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对普京政府来讲，目前的作战目标是必须在2026年初期在乌克兰取得决定性胜利，否则俄国的中长期经济和兵力建设限制将会严重削弱俄国维持乌克兰战争的能力。乌克兰主要军事情报局负责人布达洛夫中将15号就指出，克里姆林宫认为2025年是关键的一年，因为如果无法在2026年初之前在乌克兰取得胜利，战争将削弱俄罗斯的实力，导致未来30年保持全球地位的愿望落空。日益严重的问题将迫使普京做出关键决定，一是引发另一起危险且有争议的动员，一是减少在乌克兰的战斗行动强度。泽连斯基表示，基辅正在准备一份胜利计划，下周将提交给盟军。胜利计划的要点已经完善了 90% 以上。而乌克兰总统府首脑顾问指出，基辅要求的结束冲突的计划将会基于西方国家将批准乌军深入对俄国领土打击的假设。业界传出消息指出，乌克兰目前雇佣了超过6家的私人军事服务公司来招募雇佣兵参战，其中包括了美国、 波兰同英国的退伍军人支援。这些退伍军人被指已经被派往了库尔斯克参加战斗。而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直至七月，有超过410万的乌克兰人在欧洲国家拥有临时保护身份，其中约22%是成年男性。对此，乌克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表示，不要再为那些有资格被征兵的人支付难民社会福利了，不应该用经济措施来鼓励他们逃避兵役，不去保卫你的国家，反而获得报酬。我们波兰人不会这样做。欧盟应早日制定计划，让乌克兰人回到国土参加战斗，以抵御俄军。这个将影响90万乌克兰成年男子，同时还有助于欧洲国家的财政发展。另一方面，欧洲消息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向亲莫斯科的欧盟政客强调中俄的同盟关系，拥有对抗西方的共同目标，以拉拢欧洲的某些政治人员，同时包括招募特工在内。中俄在欧洲的间谍活动正在趋于合作重叠，这样令北京越来越多的插足干预欧洲事务，利用同俄国的联系发展自己的影响力。捷克情报机构负责人考德尔卡告诉政客部，一名中国间谍丹尼尔吴去年12月之前在欧洲建立间谍网络，招募大量欧洲政界人士，成功影响德国联邦议员的辩论并传播宣传。在世界报、金融时报等媒体获得的资讯入面，丹尼尔吴明确表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分裂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此外，捷克情报机构和比利时首相指出，某个受邀参加欧洲之声电视节目的欧洲议会议员，后来发现这个节目由亲俄国间谍资助，同时接受中共资金。考德尔卡认为，中俄的举动反映出这两个国家知道无法在经济或武力上打败欧盟北约国家，现在正在采取一切手段破坏西方的团结和凝聚力。近日，台风贝碧加穿过菲律宾和日本，在上海登陆，并触发红色警报。它是70多年来登陆上海最强的台风，为强热带风暴级。之前贝碧加袭击菲律宾时造成6人死亡。15号傍晚6点左右，就在贝碧加登陆上海之前，不少网友发文话，上海的天空突然变成紫红色了。影片显示，上海傍晚的天空变成了粉色、紫色、红色或者橘红色等。拍照的网友说，今日的天空有点可怕，我的天啊，这个天现在是红色的，好恐怖的颜色，外面正直得可怕，拍不出来，似世界末日一样。还有人说，天空呈现的颜色会是偶然的吗？红色是人的心脏的颜色，紫色是人的肝的颜色。中共活习法轮功学院包括肾脏、心脏及肝脏等，上海的犯罪集团心入边好清楚。亦有网友说，天怒人怨，警示住中共步入末日的最后阶段。这次台风在上海市造成的损失包括1800多棵树木倒塌、30000户家庭停电，共有414000名上海居民被疏散，577列火车和1461个航班取消，现在正在逐步恢复之中。另据气象台消息，台风期间同时亦是天文大潮期，会有风、浪潮、三碰头，在上海、浙江北部的海边会出现4公尺到6公尺的巨浪。16号，意大利外交部长塔加尼和中共政府商务部长王文涛在罗马举行会面。会后，意大利重申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反补贴关税的立场。欧盟去年对中国电动车的补贴进行调查，在今年7月宣布暂时性关税。王文涛尝试用最低价保证的方式来换取欧盟放弃调查，但是欧盟和意大利拒绝了这一提议。征税最终可能在10月30日确定。在2019年，意大利是唯一一个签署一带一路支出计划的7个集团国家，当时曾遭到美国等国家的严厉批评。 但是期间发生其主要项目高铁遭遇困境、安全控制不达标等问题。意大利防长曾经讲过，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错得很厉害。去年12月，意大利宣布退出该计划。在2022年上任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长期以来一直反对意大利参与一带一路。他在今年7月访华，曾会见习近平，签署了包括电动车、再生能源方面的协议。意大利是主要的汽车制造商国家，据说一直想吸引东风和奇瑞汽车等合作开厂，以提高汽车产量。5月，意大利斯特兰蒂斯集团宣布和中国电动车创新公司领跑车成立合资企业，在欧洲销售电动车。 China Insider 的主持人 David Zhang 对本台记者表示，意大利目前在经济上仲依赖中国，需要中国的投资，但是其意识形态划红线要和西方国家一致，而习近平仲想拉拢欧洲对抗美国，不希望和欧洲国家关系搞得很差。梅洛尼在7月的访华没有很大的突破，更似是亲自体会了中共的无赖和可怕。欧盟对中国贸易一直有警惕性，意大利支持该关税决定符合其国际认同，是跟进美国一起对抗中共贸易。另外，长达两年半的俄乌战争，中共没有帮助结束战争，反而更加高调武装军备支持俄罗斯，这个亦是任何欧洲国家的红线。社会科学院是中共智库和意识形态堡垒，但最近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的领导层大变动，有消息指是因为副所长朱幸鹏涉嫌妄议中央而引发的政治地震，领导层被一镬熟。分析认为，随着政经形势变坏，中共的全民封口运动正层层加码。中共社科院人事教育局官网近日发布的多条人事任免通知显示，免去王利文的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职务，免去王群卫的经济研究所长、党委副书记职务，王利文和龚云对调，由龚云担任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任命李雪松为经济研究所长、党委副书记，任命宋宏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而且查看发现，在经济所官网上，前副所长朱幸鹏亦已从名单上消失。香港星岛日报16号透露，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近日发生政治地震，8月底经济所所长、书记、副所长全部更换，原因是副所长朱幸鹏涉嫌妄议中央已遭到处理，但文章没有披露朱幸鹏妄议中央的具体内容。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国内的政治形势亦变得严峻，当局加强了对言论的打压，就连充当中共后舌的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亦遭到禁言3个月。9月14号，台湾媒体上报发文指，连胡锡进都犯党规，只能讲明党国现在更专制又更脆弱，经济不好，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就会动摇。这个时候最忌的就是质疑声，伴随着政经形势变坏，当局的全民封口运动正在层层加码。过去一年几来，还有不少中国经济学者的观点遭到封杀，比如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刘纪鹏去年底公开呼吁股民不要入市，随后遭全网禁言，之后辞去了院长职务。9月13号，刘纪鹏的微博账号被发现，又显示因为反相关法律法规，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原因不明。16号，台湾行政院长宣布将加强打击中国公民非法入境的措施，强调这个是确保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根据台湾海事当局的数据，过去一年有18名来自中国的非法入境者都声称佩服台湾的民主生活方式，希望叛逃到台湾。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向媒体表示，过去对这类案件已有调查，但这次事件让政府意识到 有必要加快处理速度，确保台湾国家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责任。据台湾海岸警卫队说，在当地时间14号偷渡的男子黄毓坤自称在中国欠了债，想在台湾开始新生活，因为严重脱水而被送往医院。6月台湾海岸警卫队逮捕了一名60几岁的中国男子，他的船在淡水河上发生碰撞后被捕，并控非法入境。该男子自称是中共海军的一名上尉，虽然两人都声称是要投奔自由，但他们登陆的地点都是台湾军方的敏感地带，亦被怀疑中共是否以灰色地带测试台湾。2022年，一个曾成功用橡皮艇穿越台湾海峡的中国男子已经被驱逐出境。台湾海委会主任管碧玲表示，海巡没有人为疏散，但是国家海防需要升级情监侦系统和无人机系统，还要增强海防韧性。16号，两名纽约市消防局前火灾预防处主管遭到美联邦调查逮捕，两名人士涉及受贿、腐败和虚假陈述罪，受贿总金额为大约$190,000。美国司法部指控49岁的科达斯科和59岁的萨卡维诺涉嫌在2021年至2023年在消防局任职期间利用职权索要贿赂金。联邦调查局纽约外勤办公室负责人邓尼希声明说，此举破坏了我们国家制度中基本的公平性和诚信。声明指出，两名官员开设圣地牙哥经营一家未经批准的加速服务公司，向客户承诺可以加速火险预防的审查和检测，并收取费用。FBI 声明指出，两人涉及收受贿赂，以加快某些机构的检查流程，危害了公共安全，还损害了公众对消防员的信任。两人中饱私囊的行为被发现，并遭到严格调查。在审讯中，被告人涉及虚假陈述，试图掩盖受贿的事实。公开资料显示，两名被告涉及共计最高多达60年的刑期，涉及罪名包括共谋索贿和受贿罪、电信欺诈、作伪证等。司法部呼吁市民应该反馈关于消防局以及所属部门的成员的不当受贿等行为，通过纽约南区吹哨人试点计划进行披露。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